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再一次相遇。那么我们先为今天的聚会我们交托给神，我们同心祷告。三位一体的神，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的运行，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你自己的话语。但愿主你亲自来看顾，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得力的力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我是1968年就搭进教会，然后70年就参与受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年轻人都很喜欢一个每一年教会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青年的夏令营，营会。我们参与营会呢，不是三天，我们是整整一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那么这个营会呢，这个营会是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出来，包括了其中的我。那么每一年一届，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这一个地方被擦掉了。那么我今天就要跟你讲这个地方。那么呢，这个地方呢汉作玛丽顺馆。玛丽顺，大家认识玛丽顺吗？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只能这样说。 OK， 那玛丽顺馆其实大家需要认识他，他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的宣教士，他比戴德生牧师他们更早。他是第一位能够在我们的中国里面可以做27年，直到他离开世界。他是1782年出生啊，1782年出生，1807年25岁的时候他就被差派到中国来。他是英国人，他是英国人。那么呢，其实他的一生，其实我们中国人，我们真的要好好信耶稣。老实说，我们的中国人，我们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杀掉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宣教士死在我们中国的国土当中。那么呢，为什么我们会提到他，要想到他成为我们中国里面第一的位的宣教士？你想，凡是第一的一定是非常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你知道他15岁的时候已经对宣教非常非常有负担，但是当时的环境不是我想我马上就到，或是我愿意我就去，不行，要经过很多的操练，很多的经历，很多的学习，特别是你要去到不同的文化的当中。他要学中文，学医术，学很多技巧的东西，实在不容易。甚至他去到，要知道去到中国的时候，有留长头发，留辫子，要学言语，吃的东西，样样要学。他以为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人家会欢迎他，很欣赏他，很佩服他。结果不是，他很苦啊，他很苦。为什么？他25岁就被差派到中国来，起码超过半年以上才到，到了广州，但是人家看到他的面孔，当时的环境里面也不容易，不太接纳他， 几乎他没有地方住。好的，他就挨近什么呢？东印到印度公司里面帮忙做会计，帮忙做会计做数学的时候呢，就挨着美国人。美国人当时是跟我们中国呢好一点，关系好一点，所以他不敢承认他是英国人，他只说我跟他们一起，我是美国人。然后呢，他结婚，27岁结婚，他的太太 Mary， 但是他的妻子身体不好，结婚十二年，他有一半的他的妻子都是在病当中，但是他妻子病呢，没办法跟玛丽顺，跟玛丽顺去到广州里面去服侍，他只能停留在澳门，在澳门这个地方。大家有去过澳门吗？啊，澳门是一个福地哦，很多宣教士的坟墓在里面的哈。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变成只有半年回到澳门，但是半年要在广州。他们书信来往只是怎么样呢？马里顺 他在历史当中，在这个记录里面，他寄信去200多封信，但是只有2-3封信才收到，是非常艰苦的。然后呢，十来年之后呢，他的妻子也病死了。另外，马里顺也经过，就是很孤单，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去分享。你知道他来到中国里面20多年，他带了多少人信主吗？要是今天我们的堂宇会呢，这一个传道人就应该是就差不多了。 OK， 25年里面带了多少人信主呢？弟兄姊妹们，我问你，你期待你的传道人，未来的传道人要带上多少人信主？他一生只是带了2个人信主，带了2个人。然后呢，最艰难的时候，他有2位的同工，米林博士跟他的妻子来到陪他，帮他一直做印刷，一直做这一些的来 support 他在这个宣教的事工里面。他也是一个宣教士，米林牧师。但是很可惜，他来了只有9年的时间来帮他们，但是米林牧师跟他的妻子9年都先后离开世界。他们2位离开世界的时候都是30多岁。所以你 当你一想到这个时候， 马里顺他自己说，我来了那么多，我四个英国人来了这一个地方，结果我的妻子离开世界，我的同工，我最靠近的同工也离开世界。当时的发展也不是他所想象，但是他说什么呢？他将他的一生摆在这个地方，摆在中国，但是好像人什么成果都没有看到。他非常的，但是他抓着一句，就是是神你自己的带领，是你呼召的，我全然将自己摆上，你看为好的你就会用。他抓着什么？ 抓住神给他的应许。他52岁就在澳门离开世界，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坟墓。现在所以你们要去澳门去旅行的时候，他是非常靠近珠江了好口岸，你就会看到他的坟墓。现在在他的家族要站在哪里。那么呢，那讲回这个历史，那你以为他刚才讲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家，那现在就有手机有 AI 什么帮你们翻译啊。你们读书的时候翻译中翻译英文的词句，请问有多少人有一本的华英字典？没有，哎，你们果然是中国人。OK， 华英字典是第一本中文译英文的单词的字典。当时做中学生的，每一个人课程里面，每一个人都要买一本翻译的字典，放在你的书包当中。那么呢，他就是翻译这一本书的第一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啊，你不要以为他过去就过去，神的应许给他一直在影响我们。好，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我们读的中文圣经就是他第一个翻译的，是第一个翻译从英文翻到中文的人。我们是第一个版本中文圣经是他，所以你要记得这一个人。同时他带领我们中国第一位的牧师，华人的牧师，在这个英华学校是他开的。华英学校就是他开，他希望从教育里面开，那么华英学校就是他，特别是在马来西亚马六甲里面，他是名校，里面出了很多的传道人，其中一位，我们第一位的牧者，第一位的华人牧者梁法牧师，就是他带领信主的。所以今天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忘记玛丽逊。那么讲回，为了纪念他，就盖了很多的叫做玛丽逊馆、玛丽逊堂，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地方。当时我们的营会就在玛丽逊馆，这个在前一边张，就在这一方，很古老了，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去哪了？自从他被插了之后呢，去搬到香港大学里面。香港的就是我们的香港里面最出名的大学，最出名的大学里面有一个叫智慧堂。智慧堂就是给学生做宿舍的，给他们做学习的温习的，这一个地方其实就是玛丽逊馆的前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会特别纪念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他再一次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只是看到这一些的就是，但是有一句话深深的影响了我自己。这一句话是怎么样说呢？我们越是在这个时候领受了福音，越是我们不传，我们就有祸了。福音不会因为你停止，但是越是你不传，福音就会因着你停止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影响我的就是这一句话， 影响我的就是这一句话，你不传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向神交账，神向你追讨。但是你希望你的福音，你所领受的福音就因着你终止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关门。所以对我这个自己来说非常深，但怎样抓的玛丽顺那么紧的，就是这样，他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那么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约书亚有什么的分别，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要打四场的仗，记录下来的四场的仗。第一场是什么时候打的？进到迦南地第一场仗是什么？跟谁打？耶利哥。耶利哥城。 OK， 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觉得是人打还是神打？肯定就是神打了，你围城 就赢了。但是约书亚不容易哦，第一场仗耶利哥赢了是神，但是第二场仗呢在哪？第一场仗是在哪？爱城哦，但是爱城他赢的输了，我们上三千人就打赢，神教训他，因为什么？耶利哥里面有人偷东西，偷了当面之物，第二场仗输，纵然后来赢，但都很大的教训。那么今天是第三场仗之前，又发生一些事情。上次我们讲他们干了什么？欺骗人，骗了约书亚领袖，然后跟他做什么？签约立约，不攻打他们，不杀他们，保留他们，他们要终身在以色列面前做奴仆奴隶来服侍我们，对吗？记得吗？但这一个他们立约有没有问神？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问神？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在这件事情上，你想要是你是约书亚，你的心里面怎么样想？很不舒服。特别是怎么样呢？你看第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吧。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死书，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这一次是首领的问题，教会的领袖的问题，你们做错事情了。你想约书亚怎么样？本来打仗已经不容易，要现在那么多的武王就要向他们来打，另外呢我的民众就开始埋怨了好的就称赞就会少一点但是呢埋怨呢就不太好受了。你想约书亚自己做的不对，他心里面会不会舒服？肯定不舒服嘛，自己做的不对，但是你心里面已经责备自己。但以色列的民怎么样的反应？很不高兴，埋怨了，都是你，你作为领袖的，你这样子不询问耶和华，不询问神，那自作主张，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 外在里面各样的攻击，但是约书亚怎么样去回应？面对这样的困难的环境，自己内心的很奇怪哦，神又没有出声，也没有讲什么啊，究竟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啊，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情，约书亚怎么样去回应？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就很紧张来了，怎么武王刚好我们上一次看地图的时候正好就包围了基甲这个地方，包围了以色列，那么这武王吩咐的就在他们的旁边。那么你想这武王现在就要来攻打以色列，我们要先开始，但是呢当他们要先开始打攻打以色列之前，我们先要对付我们自己内部的人，谁？就是欺骗人。欺骗人为什么？这一个反叛我们的，本来他是应该跟我们一起去打以色列人，为什么他自己私下的跟他们立约，将我们放下，岂不是对我们是违叛我们吗？反对我们吗？我们先要收拾他，来处理他。五个王要联手对付欺骗人啊！欺骗人真聪明，有理无理，先去找约书亚。你要记得啊，你要记得啊，你跟我们立约的，现在我们有难了，你要来帮我，合理吗？他们这些要求合理啊。那么那弟兄姊妹们，我想你是否跟我一模一样？假如我是约书亚，我也很小气，我现在心里面也难受啊！我警权的以色列人现在向我埋怨啊，让我说你制造主张，你是跟人立约的，怎么样一大堆，我心里面很难受，神我自己心里面也不舒服。现在呢他们要打一次打欺骗的人，要是我是约书亚就让他打吧。谁有跟我这样想法？啊，你们不敢想。我会觉得我这样想法都蛮好的。第一，我知道我做错，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弥补。但是既然他们自己内讧，那就更好。我就是坐在里面看他们自己搞定，我要好向以色列人交代。你看神自己出手了，他们自己搞定，不用我们打，合理吗？我这个想法合理吗？很合理的，我会觉得我完全合理。但约书亚不是这样啊，约书亚不是这样啊，马上怎么样？圣经里面这形容的很特别，第七节他怎么样说呢？约书亚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算最好的，一直上去都从哪里？基甲上去就要去到基甸哪里，马上就去带领他们。那么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会到这个时候不想什么，他有没有在求问神？喂神啊，可以不可以啊？这一次他们这样子，他有没有在求问神呢？然后就马上就回去回应，就马上去了。弟兄姊妹们， 特别就特别在这个地方，耶稣啊，你想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吃亏了？你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还要去帮欺骗的人？他们做不对嘛，他们先骗你嘛。现在你可以不理了，你就上去。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两样的东西。第一个，约书亚纵然在这样环境当中，他没有忘记他在神的面前所许下的诺言，他跟欺骗人的立约，跟欺骗人的立约是什么？他要免他们死亡，他要与他们，他要保护他们，他没有忘记这个立约，他上去坚守这一个的原则。因为我们立约的时候是奉神的名，你要记得，所以我们不要随意与人立约的原因，因为我们立约是奉神的名。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讲啊，就是啊，不关你们的事情啊。很早，就是我们去一个婚礼，哈、啊，他婚礼去一个婚礼的时候，那么坐在我旁边啊，坐在我旁边是另外一个师母啊，我们就一直一直在看新人怎么立下盟约啊，怎么样哈、啊，亲吻啊，怎么样啊，大家都非常开心。当他们立约的时候哈，哎，我什么人啊，要嫁你啊，是怎么样啦、啊？那念他们的立约的宣告啊，怎么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在患难当中啊，病痛里面啊，我要怎么样保护你啊，看护你。那么大家都听得非常，突然旁边的师母来了一句：“哎，要多一个人讲道，讲撒谎了。”要多一个人撒谎欺骗。那么 我们当时我不敢笑，但是我就打了下，哎呀，你在这个时候讲这个。那么他就说，暗声的说，我不是说他这个时候现在的环境嘛，是事实嘛。弟兄姊妹，所以不要，为什么立约是这样重要？因为我们是对神，我们是对神，不论什么约。约书亚他坚守这一个诺言。弟兄姊妹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年轻人就问我们，很吃亏啊，有时候我们给人骗啊，我怎么样？他们做了这些不法的事情，我们反而就是因为守我们的原则啊。为什么看到人家假结婚啊，拿着结婚证书就去申请这个居留还是申请 PR 容易很多？我又做了那么多年啊，还是才能够怎么样申请？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心里面平安，你按着神给你的原则应许，你不要看他们，你已经赢了，你要坚守你的原则。后面我们看到约书亚给我们看的事情，有一些人因为工作的原因他要做假账，因为工作的原因他要保自己的话、要写一些违背自己信仰的问题。有很多的人因为要达到某一个位置，他要不择手段。你羡慕吗？我可以这样做吗？作假，你的原则在哪里？不要以为地位、金钱、什么名誉，很多人都因为他的忠诚，他要守他的原则，是 是会掉到掉失他的工作，或是掉失他们一些的损失。但是你知道，若是你是主的所爱的人，他会忘记你吗？他会不理你吗？同样，当我们看到，若是你守这个原则的话，神给你的，我也看过很多的祝福在里面。我有一个在香港的时间，他是做生意的，他的生意是非常大，越做越大。他所住的地方可以给我们的主日学的同工们在他家里面做一个退休营。你想他的家是多大？然后呢，半夜的时候或是一早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在喝水，很简单的早餐。那么一个这样有钱有地位的人，就是很简单。我就问他，我说你平常怎样早就回来的，是吗？我说你不需要去应酬吗？有很多人要找你聊。会，我要会的，但是我有时间，我大概几点钟我就要回家，我不会跟。那么你那么应酬当中，你喝酒啦，有抽烟啦，要什么什么，人家送他很多很多名就是贵重的东西。他说你看自己吧，并不是一定是这样子。他老实说，越是你能够守原则的人，成熟的人，你要老实哈。他说反为这一些跟你做生意的人，是你不会跟他们去一些不适合的场合，你不会介绍什么伴侣给他们，你很忠老实，我做生意就做生意，我跟你签约就签约，但我不接其他。你一早你立下你的原则，他们会更敬重你，是他自己讲的。他说你越是连成哦，这个我不对，这个我不做的，这个我不做，你一早告诉他，人家反而会敬重你，不会因为你拒绝跟他喝酒，跟他去 在外面干些不应该干的事情，人家反而会更敬重你。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吃亏了我怎么样了，神知道，神越是你为神的缘故，神也会为你。同样的，给我们要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抓着什么？约书亚抓着他做对的事情。昨天我们真爱的团契一直听牧师在分享啊金钱的问题，他一直说啊，我们做对的事情，我们动机对，我们这后面的所有事情都对。约书亚是什么？因为是他顾念神的名，又是我现在带兵出去，我现在带兵出去，我所做的不是因为我要打赢他们，因为他们骗我或是怎么样，或是我要为着他我要攻打这武王，乃是因为神的名。我是因为神，他是为着神，因为我为神立约，我现在因为神，我不要希望神的名，因为我不带他们出去，因为我算了你们自己打了，那么神的名，你不是用神的名跟我立约吗？啊，你的神是这样子的吗？讲话反反复复的吗？他为神的名去打，给神的名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校正我为什么我出兵，我是因为神，我为什么我要出兵，因为我要坚守我的乐业。所以 神为什么不会顾念他？当我们再看耶稣要怎样的回应，神要怎么样回应他呢？第八、第九节开始，刚才我们问耶稣呀，你没有求问神，你就再出去了。那么这武要去打这个武王，那么为什么神不怪责他，反而在这第九节里面就先跟他们说，耶和华使他们第八节有没有？之前第八节前一段，在前一段 OK 第七，哦，没有第八节 OK， 我念给大家听。第八节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说呢？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无人站立得住。你看耶稣神在这里有没有责备耶稣亚？没有。那么耶神知道耶稣亚现在的情况吗？知道不知道？知道。他知道他的情况，他知道他，然后说跟他说不要怕他们，现在武王来了，不要怕他们，因为某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知道，神知道，神出手就让这些，这一个图画是非常漂亮的，神人合作。耶利哥，谁？耶利哥，神出手。爱城，以色列人出手。但在对武王的时候，神人出手。神的带领真的很特别，神是让整个武王他们自己溃乱，以致到互相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先让他们心里面惧怕，然后耶稣要走大人出去，一直让他们击杀他们，追赶他们。你看很多的形容词，以色列人一直来攻打他们，但是神先出手让他们困难。好了，到了一个程度，神在布上用冰炮冰雹。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行了两个神迹，第一个是冰雹。冰雹为什么是神迹？你跟我在这里成长生活，冰雹对大家都不陌生吧？谁的车已经给冰雹打过？应该有人啊，一定中的吧？哎呀，这春红的，我记得几年前而已啦，几年前而已，突然来一个大的冰雹，记得吗？刚刚有一个从悉尼过来探访我们的弟兄，他说。他来探访我之后，他就说，我一会去军事博物馆啊，军事博物馆里面去参观。上午怎样子讲，一到中午下一场大的冰雹。 我听到就是弟兄姊妹们，哎呀，谁接小孩呀，车上有什么问题啊？我就哇，真的很紧张。结果我在遇我的弟兄说，对不起，我要在坎培拉多待几天，因为我的车停在军事博物馆，这所有的车，几千辆的车，全给打碎打破，然后我没办法回悉尼了，我只有就是说，你慢慢来，收车的人跟他说，起码半年，你现在去回去，然后。你自己先找，我们这里应付不来了。很多的车突然之间 并且军事博物馆这破车的 停留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心，但是你的更为什么是神机呢？因为他们打的时候啊，我们两方面在打，兵婆落在谁的身上？落在敌人的身上。兵婆是会用人的吗？只认敌人不认我，就是认着以色列人，哎，以色列人的不打不掉下来，会不会怎样子啊？你解释不通啊，每一个都会中，但是这偏偏就中敌人，这不中你。中的人被兵婆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追赶武王的人更多。神知吗？神知。那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时候，武王 你想一下，当神已经出手这样子的时候，约书亚你何必需要祷告？你再来祷告，汉神怎么一月都停止，能够停？我们澳洲跟香港，好，我知道香港，我不知道其他的地区哈，有一些地区会改时间的，冬天的时候走时间慢一点，夏天的时候时间也快一点。为什么要这样改来改去？目的是什么？哇，你们给改来改去，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改来改去，谁呀？科学家们又为什么要改来改去？没事干，就是让你时间能够多嘛，在一光之下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嘛，能够把握这个阳光嘛。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约书亚你已经赢了，你为什么还要求神？为什么你哇怎样具体哦？神啊，你要让一光停止怎么样要停下来？你怎样具体的神哇，你怎样还需要怎样祷告吗？弟兄姊妹们，约书亚的祷告并不是自己撒谎了，就自己已经就是赢了，就要赢得尽，不是。因为神就刚才第八节里面跟他说，并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他的祷告是按着神自己对他的应许，他的祷告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为我自己什么，他是站在神的应许上来向神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他已经这样的时候，我要尽我的所有的时间，我要将所有的敌人都杀死，我都要完成这个任务，我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神应许他，答应他。所以在这个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教会我从来都会觉得并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纵然在过去的日子什么样怎样恩待我们，一个事工一个事工的发展，但是我告诉你，若不是神先预备，神自己先出手，我们人尽我们的力量配合，没有办法成功。最简单最简单就是传福音。老实说，我已经背了一套福音的技巧，我已经做了什么的事情。老实说，若不是神先动工，你没办法用你的技巧打进人的心。是神自己先在人的心里面动工，先神预备了哪一个人的心，你说 你要跟人家一开口就说你知道你是罪人吗？啊，你就完蛋。就是这样子啊。哎呀，快快信耶稣吧，你看你的样子都不行的了。那就真的不行。所以弟兄姊妹，神，你今天站在的是神给你的应许吗？你当你觉得不顺，或是哎呀不知道怎么样，或是怎么，你要检讨自己，你内心的动机是什么？有一个弟兄说：“哎，教会有建堂，哎，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是这里哈、啊，你要放心了、啊，你将我所讲的例子，你传到退后20年就 OK 的。”那么呢，他就跟我说：“哎，啊，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他平常没事干，就是跑到这 club 里面。”去玩，我不知道他玩什么了，就是老虎机去拉老虎机 ，OK。那么呢，他就说：“哎，牧师啊，教会要建堂啊。”那于是呢，我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我赢了这一次，我赢，我求神呢给我只是赢2000块，我就将来2000块，我就奉献给神建堂。可以不可以？我说你试试看哦。不过我告诉你，一定输。神不需要这样子，你的动机不正，你就一定不行。所以不用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所以在我们的将神放在前面，我们尽力的站在他的应许上，他的带领上。你后面你不用负担太多，纵然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同样他都为你征战。正如今天主席的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教会都有教会的难处，我们面对的负担，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同样我相信神为你征战。你心里面的战场在哪里？你需要他吗？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不能向你隐藏，但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让我们站稳在你所应许上，为主来到大美好的圣战。因为主啊，我知道你一直的陪伴，一直的带领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向你隐瞒。主，求你校正我们的思想，带领我们的心意，不论怎么样，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就让我们能够顺服谦卑，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出了这一个主你自己荣耀的胜利。愿主赐福，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